种种菩萨还会围绕。从这个地方以下是讲第三大愿广修供养。佛家常说入道是以智慧为本，可是智慧一定要以福德为基础。所以世间人也常说福至心灵，人福报来了就显得特别的聪明，就有智慧。所以福与慧是分不开的。修福很重要，修佛的人们千万不要疏忽。这个一切众生在修学过程当中往往偏在一边，有一些人着重在修慧，他不修福，又有不少人呢修福不修慧。不会双修的人不多，我们看现前学佛的同学，可以说呢绝大多数都偏重在修福，把修慧疏忽掉。修慧不修福少数，毕竟是少数，不会双修就更少，更是稀有了。经典上有一个故事，那么在佛法里面常常称作公案，我们还讲故事好，大家容易懂。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对弟子们说，有一个摩罗汉，因为那个时候的出家人生活的方式是透过这个吃饭这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每一天出家人每一天只吃一餐饭，这餐饭不是自己煮，是到外面去托钵。托钵呢，这个规矩只能托七家，四地七，一家一家托七家，不是说一条街住几十家，从头到尾一直托下去，不是这样的啊。那人家要骂人的，说明这个贪心太重了，只准托七家，七家都没有布施供养的，那么你就好好的回去啊，就挨一天饿了啊，这个到明天才可以再出来托钵。那么有一位罗汉呢，常常托空钵，出去托钵没人供养，他真能摩罗汉果。那么佛呢就说出他的因地，就是过去生中 这个人呢是专修慧眼不修福，所以证了阿罗汉了，没福报，
有智慧。
哎，讲经说法，天花乱坠啊，这是确实有大智慧。哎，生活很清苦。另外也有个过去生中他的同学，那个人呢跟他专门相反，专修福报啊，不修慧。戒定慧三学他都说过了，他都不太重视，重视修福啊，到处布施供养啊，在修福报啊，这一生呢，就他证了阿罗汉呢，有修慧的证阿罗汉，修福报的呀，还在畜生道，堕落在畜生道，这畜生很有福报，他是个大象，过往的大象，过往非常喜欢这头象，出门呢都要骑在这个大象上，所以这个大象啊。伺候得非常之好，派专人去照顾他，伺候他。这个过往一出门呢，这个金银珠宝璎珞披满了一身，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前生修的福多。这是说出这两个人在过去生当中同学一个专修福，一个专修慧两个都有缺陷，你看出生一吃那个虽然证了阿罗汉常常没饭吃，这个很苦恼的事情那么这是讲到因果报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佛没有戏论就是佛没有跟人家开玩笑的话，说的呢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现前的社会有许多确确实实有智慧有学问见解确确实实是高明看事情看得透彻深远，可是贫穷，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我举一个例子了，对我亲眼看到的，我过去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有智慧没有福报，一生教书拿了一点待遇，他给我讲这个时候买书都买不起看的好书没钱买所以这个我们就晓得他过去生中修慧慧修得多福修得太少太少所以他这一生当中清苦那么我们又看到很多发大财的人大企业家打听打听甚至于小学都没有毕业确确实实没念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他命里都有财富他就发大财许许多多这是有学问的人替他办事听命于他了，他前生福修得多慧修得少所以佛教给我们要福慧双修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常常念到的 皈依佛二祖尊啊，二祖是什么意思呢？啊，二就是智慧福德这个两桩啊，祖就是圆满啊，佛是智慧圆满的，福报也圆满。世出世间人呢，没有比佛福报更大，也没有超过佛的智慧啊，这叫二祖尊啊。诸佛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意思就是叫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不可以偏重在一边啊，一定要佛慧双修。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供养的境界，有供养的因缘，有供养的物品，有供养的仪式，这些我们都要明了，布施供养啊，这都是修福啊。所以这个十大愿里面呢，第三呢，就要我们广修供养啊。可见的这段事情呢，实实在在的重要。我学佛之后，我自己就很明白，大概也是前生呢，偏重在修慧，不修福，啊，所以一点福报都没有。啊，现在看起来啊，好像还有一点福报，啊，为什么呢？我还没有脱空钵。可是这一点福报啊，给诸位说，是这一生修的，不是前生修的啊。学佛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啊，勤于修福，这晚年呢才不至于挨饿啊。如果这一生都不修福的话了，那大概吃住都成了问题了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由此你也就明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就是寺庙的住持，像佛光山的星云法师，那前生福报修的大了啊，他要是没有大福报，他怎么能起那么大的道场啊？一饮一住莫非前定啊，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出家人如果修行没有到相当的功夫，不能转业报的时候，这个命运呢还是没有办法超越啊，无法超越的，这他的福报大了啊。可是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不羡慕他的福报啊，我跟他在一块呀，我显得我自在，我的福报比你大，那怎么呢？我悠闲自在呀，啊，他
操心太多了
啊，操心太多了。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决定不干
啊。
你看他跟我同年啊，还比我小月份，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啊，他至少比我大十岁。辛苦啊，操心啊，我这个是不操心啊，心里都没有一丝毫牵挂啊，所以得了自在了啊，这是吃得饱穿得暖的，一切都满足了啊，什么都不需求了。当然呢，对这个弘法利生方面呢，福报大的啊，实在讲是这个在帮助别人呢，可以得很多很多的便利啊。那么没有福报呢，虽然我们尽心尽力做，做得也非常自在啊，功德圆满啊，可是没有办法给众生呢最殊胜的利益啊。那么这是今天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第一段呢，这讲境界，境界之大，与前面两段经文是相同的，境界都是以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为我们修供养的对象，说我以普贤行愿力故，其身性也性前之间，这一句经文是讲我们能供之音啊，这样广大的境界，我们凭什么能够啊？凭着有自力他力啊，他力是讲法力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啊，这个就是修普贤行，发普贤愿啊，这是普贤菩萨发力的加持。后半句啊，这是讲自力啊，从普贤行愿力里面，我们明白了。兴起甚深的兴起啊，这才能够做得到啊。这个前面啊每一段呢，可以说能共之音也都是相同的啊。那么下面呢，再讲供养具。这个供养具就是供养的物品，实在是太多太多，说不尽。此地啊，只举几个例子啊，实在是无法细说。是须以上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啊，这句是总说啊，可见得。这个供养具就是物品啊，这个里面说不尽啊。就物品里面呢，是选择最好的啊，最好的东西啊，这个供佛啊，最好的东西啊，布施给别人，这个佛是最大的啊。 众生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苦多乐少啊，生活都相当的艰难。为什么这么苦呢？不知道修布施供养，不晓得。越是苦啊，越舍不得。啊，这越舍不得了，这来生就更苦，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就叫我们修布施，普贤十愿里面这列在第三呢，六度十度都摆在第一，可见的这个佛门的确重视修持啊，把布施摆在第一。我记得我最初学佛的时候啊，我学佛可以说是很幸运啊，没走冤枉路啊，都遇到了好老师啊。那么我的佛法呢，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的。他劝我学佛，那么我接受之后啊，这学佛当然了，就是看经啊，读经。那个时候的经书非常非常的少啊，一般书店里都买不到啊。现在在台北市有好几家了，或许书店啊，一般书店也都能够买得到。以前买不到啊。那么我那个时候学佛了，全台湾呢印佛经的只有三家啊，在台北呢有一个台湾印经处啊，朱金咒老居士办的啊，在台中啊有个瑞城书局，他并不是专出版佛书，但是他也印啊，因为李老师在那边讲经啊，他也印，但那个时候我们跟他不认识啊。第三个叫台南庆芳书局啊，他也印一点佛书啊，除这三家之外没有佛书，而且数量少，种类也少，所以佛经啊很难看到，不像现在啊太普遍了。那么要看佛经呢，只有到寺庙去啊，找找这个寺庙了有没有藏经啊。那么台北市这个寺庙最出名的就是善导寺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去逛善导寺。啊，还算不错。啊，善导寺里面呢，有几位这个军人，啊，那个时候现役军人，啊，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徒，啊，那么常常呢替善导寺做一点事情，啊，就现在所叫义工啊，他们的义务啊，替他们服务。那么我到善导寺去啊，认识了几个人。因为他们的关系呢，所以把善导寺的经书啊可以借出来看啊，连这个大藏经都借出来了啊，他对我算是很不错了。那么这经典呢找到了啊，可是很难看得懂啊，看不懂啊。虽然看不懂啊有兴趣，但看不懂啊绝不放手，这就是一个好处。 这才能入得了门。如果看不懂就不看了，那这个佛门就入不进去了。啊，你看不懂还很有兴趣，啊，天天都会弯。那么这样开始看佛经啊，不到一个月，啊，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善知识。啊，那么以后呢，就跟他老人家约定，啊，每一个星期天呢见一次面。啊，他住在青田街八号，啊，是政府啊给他一栋日本式的房子。那么我每个礼拜天呢，就到他那里去，啊，看这个经典上有疑问、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向他讨教，啊，我说我知道佛法很好，啊，有没有方法了，叫我们一下就可以入进去？我们的心很急啊，等不得了，有没有方法一想可以入进去，嗯，那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啊，张家大师差不多停了半个小时，啊，他也不说话，啊，问了他之后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就像入定一样，他眼睛不是闭着，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半个钟点。哎呦，这种教学法很特别，我那才尝试到啊，啊，那个印象是很深刻。啊，就是彼此两个人呢，在那个会客室里头，他那个小会客室啊，就像在那入定一样。啊，我就很耐心地等啊，啊，耐心地等，等他答复。等了半个小时的时候，哎呀，才开口啊，慢腾腾的开口说了一个字，有，人人有，这一个有以后啊就又没有了，是，他又不说了，啊，这个就是训练我们的耐心，因为我们年轻的急躁啊，性情浮躁啊，所以跟他在一起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这个说了有之后啊，差不多又等了差不多五分钟的样子啊，就不像那么长了，等了五分钟啊，给我讲了六个字啊，看得破放得下啊，他讲没有我这么快，呵呵，他一个字一个字很慢啊，很慢讲，看得破放得下啊。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就没有他那个耐心了。我立刻就问他老人家，我说从哪里下手呢？啊，这两个句话意思我懂了，啊，从哪里下手呢？这差不多又等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两个字，布施。所以第一次见面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是一个蒙古亲王闽亲王给我介绍的。我跟张家大师大概是有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啊，只说了几句话，啊，可是这个印象太深刻，太深刻，啊，叫布施。那么我告辞之后，哎，他老人家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仁慈，啊，那个摄受的力量很强。叫你永远感激他，慈悲和蔼可亲，啊，他送我到门口，送到门口的时候又嘱咐我一句话，我今天给你说了六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哎呦，真是就要我去做六年。六天干什么？补食啊！啊，的确，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小气的，啊，也是一毛都不拔的，是不是？ 那么就开始学布施。实在讲，我那时候军人，待遇很薄，什么都没有。我喜欢读书，所有的薪水、什么津贴、什么，全都买了书了。自己零用钱的确很节省，都买书，喜欢读书。那么我过去有个脾气，我的书从来不借给人的，因为别人的时候把我的书拿去看看的时候，手上摸脏了或者叠的绝了，可是我就不喜欢了，我就不要了。我非常爱惜书本，所以说是我的书不借人，我送你可以，我不会借人。这个布施什么呢？当然就布施书了。有些人我要的嘛，就布施送给他了。先送的什么？是我看了不要的，不要的书送给人。以后布施一段时期了，就进了步了。哎呀，我自己要的或者还没有看完的，可以送人。就过了三五年的时候，的确那就不一样了。我最喜欢的书啊，珍藏的书啊，人家要问我要也不吝惜，也不吝惜，确实有进步。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格爱给人家，只要他喜欢。那么他叫我做6年，我还真听话了，就真的可做了6年，真做了6年。6年呢，就有感应，有很多很多的感应，很多感应。那么6年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个出家的因缘呢成熟了，有预感。在这个出家因缘成熟2个月之前就有预感，就想这个因缘决定成熟。我在台中给我一些同学说，就是我住这个地方大概不会太久了，顶多半年，因缘成熟。没有想到以后大概1-2个月这个缘成熟。这一桩事情呢，从前也曾经请教过张家大师，我就问他有没有出家因缘，他告诉我有。他说你不要找师父。你这个奇怪啊，不找师父，你也不要去找寺庙说你要出家，那怎么出家法呢？他说如果你要找个师父想跟他出家，他也不答应，你就很难过啊，你就很烦恼啊。我想想也对呀，那怎么办呢？你求佛菩萨，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当你求不应的时候啊，他你自己本身呢有业障，你要忏除业障。我们10大业底下医院就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了啊，有求必应。怎么忏悔法，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讲。这张家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就有预感。我出家大概在台湾恐怕也没有第二个，是道场法师来请我出家，诚心诚意，先后一共请了9次，我想他的心很诚了，所以我才答应他出家。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出家就提出很多条件，就是我不敢进忏啊，不做佛事啊，我要研究经典，我发心呢弘法利生，一样样都要答应我，不答应我不敢。 叫我出家去赶金蝉，这这个事情不能干的啊！这个就是说，师父来找我，我可以跟他谈条件，我去找他，什么条件都不能谈，那是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子。这个讲讲感应呢、啊，啊，除这个之外，很多很多的感应。要认真去做啊，要肯，要真正的肯放下啊，真正能看破。所以这一个善知识呢，指我们一条路，确实我们一生受用不尽。那么经里面呢，这供养具啊，只举了几样，啊，做一个代表。而且这几样里面，样样都含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经文啊。作为花云、漫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土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那么这个几句啊，就是举几种啊，供养句里的举几种花。音乐啊，伞盖、衣服啊，香后面有灯啊，举出这几种，夜夜亮如须弥山王啊，这是讲数量啊，燃种种灯，素灯、油灯、柱香油灯。夜夜灯柱如须弥山，夜夜灯油如大海水。那么这是供养具，我们要把这个文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供花啊，叫香花了。在供佛啊，我们一谈到供佛嘛，首先就会想到香花啊，经上啊讲的太多了。每一个供养具底下呢，都用这个云字啊，这个字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用的非常的广泛。它是什么意思？表现的诸法实相，一切的物象，非有非无啊！你看云，我们远看有，近看就没有。这是说明是一切万法相有体无啊，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像云一样啊，有相；体呢，没有啊，体没有啊，这叫什么？真正看得破啊，看得破，然后才能够放得下。看破是学问的，放下就是福报啊。看破是慧，放下是福啊。真的福慧双修啊，所以在一个字当中呢，就能够显示出来啊。花代表音， 啊，每一个人都欢喜。啊，为什么表因呢？先开花后结果。啊，花是果之因。啊，花要开得好，我们晓得将来果实一定结得好。啊，因此我们在佛前面供花，真正的意思叫我们看到这个花就想到我们要修行。修行是因嘛，将来成佛这是结果啊，是表这个意思。我们供佛这个花很有限呢，哪里能像经上讲的这样广大呢？这个境界呢，哎，其实你要懂得，我们眼睛看到这是一朵花在这里，在我们观想当中，这个世间所有一切花都在我这个时候供养一切诸佛，是这个意思啊。啊，你看佛堂里供的这个花代表阴啊，外面花就不是的，那就错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佛。啊，这是普贤行愿力啊！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一切花，我在这里同时供养。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这心量拓开了，虚空多大我这个心量就多大，啊，实在讲说所谓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平常我们没有读普贤行愿，我们的心量很小，想不到那么多，想不到那么大。啊，这个心量很小，处处都有障碍，因普贤的力啊，将我们这个心量啊解开，啊，心量脱开了，跟虚空法界一样了。啊，这都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么供果，我们在这个佛前面也供果。果代表菩提涅槃，啊，代表成佛这个果报啊！啊，你见到果呢，想到好，我学佛了，期望的是无上菩提的果报。啊，换句话说，提醒我们自己的警觉，啊，明了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看到什么话，啊，我们这个经呢？华严经啊，这个经的题目啊，完全的题目是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啊。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喜欢省略，杂花只取了一个杂花，那个杂字去掉了，庄严庄子去掉了，去了个严。哎，这杂花庄严就像一个大花园里面呢，这世间所有的花应有尽有，你看真是美不胜收啊。它不是一种啊。啊，所以华严经就像个大花园一样啊。啊，应有尽有。无比的庄严啊，这是佛法的根本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其中啊，每一个法门就像每一种类的花一样啊，它是应有尽有啊， 比这个意思。这个慢呢是花慢，啊，印度人的习俗是把花穿起来，啊，穿成一环套在这个脖子下，啊，花慢。啊，我出生在印度，所以经典里面有许多记载呀，都是古印度的风俗礼仪。啊，叫花慢。云都是一样讲法，一个意思。地藏经里面还有玩具，玩具也可以供养，真的没有一样东西不可以供养。啊，玩具供养是什么意思呢？玩具代表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九八界，表游戏神通，代表这个意思。啊，所以玩具可以供佛，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供佛当中，供具当中啊，玩具很少，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写的就有玩具，啊，就有玩具，啊，它代表的是游戏神通，啊，所以它都有表法的意思在。